《菩萨示现篇》第七则故事，古灵岩的智积菩萨。智积现身护道场，灵岩世世求观音。灵岩山寺在五供时要特别念南无现身画像智积菩萨，这是大家都知道的。曾经有一位外来的法师就很好奇地问老和尚，
请问老和尚，为什么灵岩山寺每次在五供时都加唱南无现身画像智积菩萨呢？不知是有什么缘由。
法师您有所不知，这因缘要追溯到中国大陆的苏州灵岩山寺，不是台湾宝岛的灵岩山寺。当然我们台湾灵岩山寺也恭请智积菩萨能来这里现身，如果他能到这里来是最好不过了，菩萨是越多越好，也希望现前诸位菩萨都能来台湾灵岩山寺住。
那智积菩萨和苏州灵岩山寺有什么特殊的因缘呢？
根据灵岩山志记载，在唐朝开元年间，智积菩萨示现圣僧之身游化人间，当时宰相陆象先是苏州人，他的弟弟在京师得了重病，陆象先延请无数名医诊治都不见好转，后来又为行脚僧来到宰相家叩门，说他能为宰相的弟弟治病，这行脚僧就被带到病榻前医治宰相弟弟的病。
他要怎么医治宰相弟弟的病呢？现在我们就来听智积现身护道场，灵岩世世求观音的故事。当行脚僧见到宰相弟弟的时候，便很有信心地对他说，
啊，不要担心，我来帮你医治，你的病会好的。
谢谢师父慈悲，特地来为弟子治病，不生感激。
可否请人端一杯净水来呀？
我这就请人拿杯净水来。来人呐，
是，
端杯净水来。
行脚僧要来一杯净水后，马上便往宰相弟弟身上喷，没想到奇妙的事情发生了。
你现在感觉如何？
太神奇了，想不到师父要杯净水加持咒语后往我身上这么一喷，我马上感觉到身体清爽自在，不舒服的症状全都没了。想不到几年都医不好的病被师父神奇的一喷就不药而愈了，哈，真是太神奇了，太神奇了。来人呐，赶快通知哥哥来感谢这位大师。
是。
太好了，太好了，舍弟的病竟然在大师法力不思议的加倍下完全好了。本官无以为报，请接受我的绵薄供养。
施主，你拿这么多的黄金和这些珍贵的布帛，这供养太厚重了，贫僧恕难接受。施主，你请收回吧。
可是，大师您这救命之恩，本官要怎么回报呢？
这事啊，不足挂齿。宰相大人，您就不必挂心了。反倒是这位居士病体康复之后啊，日后要多行善事，多念佛，多拜佛，感谢诸佛菩萨的慈光加倍。我是从灵岩山寺来，哪天你要回宿州时，一定要来见我，我们后会有期呀。
感谢大师救命之恩，弟子一定遵承指示，弟子恭送大师。
行脚僧没多说什么，就告辞离去。而陆象仙弟弟的病痊愈后的那一年，就担任了尚书郎。有一次出公差要去贵州，途中经过苏州。
这一次刚好出公差经过苏州，我想到恩公行脚僧的话，特地要到苏州灵岩山寺去礼谢他。来人了。
是。
马车直接前往灵岩山寺。
是。大人，灵岩山寺到了。
他进了灵岩山寺后，依着他印象中行脚僧的模样向人询问，但却没有人见过这位人物。
找遍了全寺，竟然没有人认识恩公，看来只好打道回府了。
正当他很失望地想要离开的时候，偶然一抬头，见到墙壁上挂着一幅智积菩萨的画像，不禁高兴地脱口：
就是这一位，就是这一位，我的病就是他帮我治好的。请问他是谁啊？
他就是本寺供奉的智积菩萨。
原来如此，是这位智积菩萨示现，医好了我的病。我要好好感谢这位菩萨，顺便看看贵寺有哪些需要我发心的，我义不容辞。
谢谢施主，更谢谢智积菩萨化度施主来。目前本寺有多处年久失修，斑驳处处，有些建筑更呈现残垣破壁，一直缺乏经费重整。如果施主能力所及，请您多多发心。
我的命是墙壁上这位菩萨救的，无论如何我一定要报答菩萨的救命之恩。
他为了报答智积菩萨的救命之恩，毫不考虑地命人送上50万。
这是我的一点心意，作为贵寺重修之用，并请特别建一座智积殿，以纪念我与智积菩萨之因缘，让世人礼拜菩萨。
施主，你所布施的这50万对本寺的帮助太大了，谢谢施主。阿弥陀佛。
弟子也要感谢师父接受这供养，令弟子借此机缘植福培德，谢谢师父。
由于这50万的金钱布施，灵岩山寺由此因缘而又中兴。这就是现身画像智积菩萨和灵岩山寺的一段因缘。
请问老和尚，台湾宝岛的灵岩山寺有没有供奉智积菩萨呢？
现在的因缘与过去苏州有所不同，所以虽然大家上供时都唱到这位菩萨，可是我并没有特别想到这位菩萨，因为我创建台湾灵岩山寺，一切人事我都是求观世音菩萨加倍。观世音菩萨的神力是不可思议的。